大家好，我是扶摇。在上次有关登月探索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阿波罗计划那些宇航员呢，是普遍的目击或者是拍摄过在月球表面出现的一些不明飞行物。不过呢，1972年，美国刚刚完成第六次载人的登月飞行任务，国家的航空太空总署就匆匆宣布要终止登月计划。好端端的科技发展，说终止就终止了，这可让大家接受不了啊！而且官方给出的原因又是一点说服力也没有。而大家呢，在这探索的3年时间里，又是发现了太多难以解开的谜团。那么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在美丽的月亮背后，究竟是隐藏了多少秘密。其实呢，在科学家的眼里，月亮啊，就是一个乖巧的怪物。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它怪就怪在我们这个已知的天文世界里，从来没有哪一个卫星和主星的比例可以像月亮这样大的出奇，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卫星的轨道啊会是圆的。当然了，我们说的是天然的星体，人造卫星除外。而它呢，还很乖巧吗？对了，它乖呀，是因为科学家们发现关于月亮的很多数据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巧合，就好像是经过了精确的、精心的设计一般。比如说，太阳和地球的距离是地球和月球距离的395倍，而太阳的直径又正好是月球直径的395倍。而这样一来呀，在地球上呢，人看到的这个月亮就和太阳显得一样大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日全食这样的天文景观。那么月亮呢，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刚好有一个倾斜的角度，所以说到了夜晚，月亮呢就可以把太阳光反射到地球上，我们的浪漫夜晚就这样产生了。可以说，月亮啊照亮了我们地球上的夜空。除此之外，月球呢是以每小时16.56公里的一个速度自转，同时呢也在绕着地球公转，而它自转一周的时间正好呢又是和公转一周的时间相同。所以说，月球它永远有一面是向着地球的，而也一直有一面是背对地球的。怎么就这么巧呢？上面的这些乖巧的特性啊，让科学家们是摸不着头脑，他们已经无法用科学来给我们解释了。于是呢，他们就特别希望通过宇航员们亲自去造访月球，来帮助我们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可是，没有想到啊，宇航员们却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谜团。那么这些谜团都是什么呢？以前呢，天文学家猜测说，在月球的背面应该是和正面差不多的吧，也是有很多的陨坑，还有熔岩海。可是后来大家发现，太空船传回来的这些照片却和大家的猜想大为不同。在月亮的背面呢，竟然是坑坑洼洼，相当的崎岖不平啊，绝大多数是小陨坑，还有山脉，只有很少的熔岩海。月亮的两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个问题科学家也是无法回答。如果按照科学家对一般星体的认识来看呢，那么月球呢就是太空中的一个自然星体，在长时间之内，不管哪一面，只要是在太空中，那么正反两面受到陨石撞击的机会应该是相同的才是，又何来的正反之分呢？还有更令人惊奇的，就是在几千年前根本就看不到月球背面的玛雅人，他们呢就已经把月亮背后的模样给刻在了他们拜神的这个月亮庙的门上了。难道玛雅人曾经也飞入过太空，看到过月球的背面吗？一般来说呢，地震学家会通过地震波来研究地球内部的性质。同样的，月震波也被科学家们用来研究月球内部的性质了。1969年以来呢，从阿波罗的11号到阿波罗的17号，美国是先后8次派出了宇宙飞船飞到月球进行科学考察。他们以月面为基础，设置了一些高灵敏度的地震仪，然后呢，再把月震的资料发送给地球。那么其中一台呢，是由阿波罗11号的太空人设置在了月球的表面盆地近海，还有一台是由阿波罗12号设置在了风暴洋。这个风暴洋啊，是一片广阔的灰色平原，在月球的西半球，那么这也是月球表面最大的月海。 横跨了月球的南北中轴线，绵延呢达到2500公里，面积啊大约是有400万平方公里。那么它也是月球上唯一被称为洋的月海。而说到太空人在月球上设置的这种高灵敏度的地震仪，它有多灵敏呢？这么说吧，他们甚至可以啊记录太空人在月面上走动的脚步声。那么地震仪都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什么发现呢？对了，美国的中部标准时间1969年11月20号4点15分，阿波罗12号的太空人就用登月舱的上升段撞击了月球的表面，随即就发生了月震，月球摇晃了大概有55分钟以上。那么这个震动是由小逐渐变大，最后达到了最大的强度，而这期间呢只用了8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振幅仿佛就像一点点的减弱了，就直至消失。那么这个过程用了大约1个小时的时间，而且是余音袅袅，经久不绝。那么这次月震的记录可是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月亮怎么会震动这么长的时间呢？地震研究所的负责人莫里斯·云克在当天下午的一个电视新闻节目中啊，就形象地描述了一下，说如果要直观地描述这种震动的话，那就像是敲响了教堂的大钟。震波呢是从震中向月球表面四周传播而来的，而没有向月球内部传播。那么这就像在一个完全中空的金属球体上发生的一样。于是科学家们决定再做几次实验。他们就在阿波罗12号啊创作了这一次奇迹之后，让阿波罗13号的太空人也行动起来。他们用无线电呢遥控飞船的第3级火箭来撞击月球的表面。地点呢是选在距离阿波罗12号太空人设置的这个地震仪87英里的地方。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次月球又震动了多久呢？这一次啊，月震是持续了3小时20分钟之后才逐渐的结束。那么月震的深度也达到了22英里到25英里，而如果月球呢是像地球这样是实心的话，那么其实估计这个月震呢、也只能是持续1分钟左右。美国的这些航空航天局的地震专家们又一次惊愕不已，对于这次月震为什么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他们无法给大家一个解释，除非说月球不是实心的。可是呢，科学家们不甘心这样的结论呢，于是啊，他们就又来了一次。这次呢，是利用阿波罗14号的 S4B， 也就是发动机的第3级助推火箭的一个上升段，去撞击了月球。结果又是引起了一场长达3小时的月震，那么深度呢是35公里到40公里。在此之后，他们还利用了阿波罗15号的火箭来制造月震，而这次震波传到了1100公里之外的这个风暴洋那儿去了。这还不算呢，这次震动啊，甚至是传到了离震中更远的地方去了。因为呢，安置在月球丘陵地带的另一个月震仪也检测到了这次月震。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在地球上制造一些地震的话，那么震波呀，也只能是传100公里。这个差距有多大呢？美国的航空航天局呢，此前是发布了阿波罗16号与月面的报告，里面谈到说，月震研究表明啊，在月壳内部存在着一个40英里厚的硬层。科学家冯布劳恩博士呢就指出了，在40英里的一个深度震动传播速度呢是6英里每秒，那么这个是岩石无法达到的。如果我们查阅一下物理学的手册就可以知道了，声音只有在金属或者是金属质的岩石才可以传到如此之快的传播速度。因此呢，在这样一个事实的面前，就连最保守的科学家也是觉得，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月球内部完全是空洞的一个结论，但是至少它可以证明在月球内部啊的确是存在着一些空洞。但是呢，以上这几次试验还不能得出最后的一个定论呢，因为光有月震的横波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人类呢，在月球上安放的这个月震仪啊，距离又是过分的接近，因此呢，也是无法检测到月球的纵波。也许呢，会有观众朋友问了，为什么就不把月震仪之间的距离给加大呢？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说啊，月球呢是永远有一面背对着地球的，所以我们无法在月球背面安放月震仪，即使安放了，这个信号也传不回地球。那我们再来说这个纵波。如果呢月球的确是中空的话，那么这个纵波也不会通过月球中心，而横波呢则会在月球壳体上反复的震荡。科 科学家们呢，希望月球能够发生一次较大的陨石撞击，所以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测量纵横的这个月震波传播的一个时间差异，来证明月球内部是中空的。这种事情可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极低概率的事件呢。不过话说回来了，或许就是上天有意要帮助我们揭开月亮之谜，所以很快呢，科学家们就如愿以偿了。在1972年的5月13号，有一颗较大的陨石就撞击了月面，这个能量啊，相当于是200吨 TNT 炸药爆炸之后的一个威力。那么参与阿波罗计划的科学家给这颗陨石呢，就起名为巨象。巨象呢，造成这个巨大的月震，确实是传到了月球的内部。如果月球是一个实心的球体，那么这种震动应该是反复几次才对吧？可是啊，事实再一次让科学家们失望了。这个陨石巨象呢，引起这个震动，在传到月球内部以后，就如同是泥牛入海，全无消息。而发生这种情况，唯一可能的就是震动的纵波呢，在传入月球内部之后，被巨大的空间给吃掉了。说到月亮的起源，以前呢，科学家们是认为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呢，叫做地球捕获说，就是说月球呢，它原本是太空中的一个星体，经过地球附近的时候被地球给抓住了，它就成为了一个地球的卫星。还有一个是同源说，是说呢，在太阳系的一个演化过程当中，宇宙呢像一团云雾一样，慢慢的凝聚变成了一个地球，边上呢还演变出了一个月球跟着转。这第三种啊，叫做爆炸学说，也叫分裂说，是说地球呢是突然间炸开了，有一部分呢就被推了出去，然后就变成了月亮。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三种假说。我们先来说地球捕获说，直径相当于地球27%的月亮，要是轻易的被地球的轨道给吸进去的话，这在天文物理学家来看呢，是一种极不可能的现象。况且对于月球进入行星的轨道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要求也是非常准确的，差一点都不行，那么一不小心就更容易被太阳系的其他大行星给捕获了。即使是月亮就这么碰巧的以如此标准的角度进入了地球圈，能绕上地球的也应该是一个椭圆的轨道，而不是现在月亮的正圆轨道。那么其他两种假说，同源说和爆炸学说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他们呢，和月球岩石的谜团还有一些关系。目前呢，在地球上最古老的岩石是有35亿年的历史。那么这块岩石呢，是在东非的大裂谷地区被发现的。我们知道，第一个降落在月球近海地区的太空人阿姆斯特朗，他是迈着一个轻飘飘的步伐，在月面上呢就这样行走。当他弯腰从月面上随便捡起一块岩石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块岩石竟然是有36亿年的历史，甚至是更久远之前的。而在这之后的几次登月当中，那么太空人呢是从月球的表面带回的岩石年龄啊，也是都不相等的，有43亿年的，还有45亿年以上的。阿波罗11号飞船呢带回来这个月表的土壤标本，据信也是有46亿年的历史了。而这个又巧了，这份标本居然是和太阳系的年龄相仿了。按理说，这样古老的岩石是不应该出现在月球表面的呀。这些惊奇呢，是不断的出现，并且还不止以上的这些。科学家们将月表的一些岩石呢，用氢氩测定法测定了之后啊，就发现，有的这个月表岩石竟然是有70亿年的历史。就在阿波罗12号飞船带回来的一些岩石当中，有两块岩石的年龄是多大呢？高达200亿年，而这200亿年呢、相当于地球年龄的4倍了。科学家们就认为这是在我们宇宙当中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东西了，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宇宙的年龄上限也没有超过200亿年。那么也就是说，月球不但比地球啊、太阳啊更古老，甚至几乎是和宇宙同龄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即使是从最保守的一个年代来估计的话，那么月球呢也是有50亿年到100亿年的一个历史。那么这个年龄说明月球根本就不是太阳系里的东西，那么自然它也不会和地球同源了，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从地球上分裂出去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无法和大家一一介绍更多的谜团了，比如说月球的低磁场啊，还有月球的引力是和密度质量没有关系的。而月球上呢，还有一种不可能自然存在的金属，还有一股闻起来有硝烟味道的月球味儿，还有月球传出的一些信号等等。这么多惊奇的发现以及令人诧异的这些科学研究的结果，都揭示了一个情况，月球啊是一颗极为不寻常的星球。如果我们假设月亮是一个中空的人造星体的话，那么就可以圆满解答这些问题了。苏联的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叫做瓦里希还有小巴科夫，他们曾经啊就在报纸上撰文指出，月球呢是空心的，而在它的表层下边存在着一个极为先进的文明世界。其实啊，如果我们放开自己狭隘的思想框框，用理智去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而求真的精神，我们知道这应该是科学研究里边的一个最高原则了。如果我们可以跳出一些前人的思想框框，那么说不定呢，会有很多的科学研究都可以有一个非常迅速的飞跃。那么如果月亮真的是人造的，又是谁造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制造的呢？造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拥有这些造月升天的尖端科技文明的人类又去哪儿了呢？月球上为什么会有年龄远远超过地球的岩石呢？不过啊，目前呢，考古学家们有一个最新的观点，就是人类不止一茬。尽管普罗大众对于这个观点都觉得哈，好像是天方夜谭一般，但是呢，却有很多的考古证据却是有力的证实了这种学说啊是有科学性的。我们在以后的节目中啊，还会和大家分享有关一些史前文明的话题，包括一个如同神话一般的人造月球的故事。这里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事儿。2019年5月23号 ,NASA 就宣布计划在2024年再次送太空人登月，将会把一位男性和第一位女太空人送上月球，然后执行其他的任务。如果2024年这项计划成功了，那么这将是自1972年以来再次有太空人能在月球表面行走了。或许啊，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谜团的答案吧，但是也或许呢，他们会带来更多的更惊人的谜团呢。好的，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